三昧而起的真正的作用叫做正观。过去未来诸佛如来所证的涅槃呢，是要用无上微妙的智慧在禅定当中正观而去亲证的，所以底下梦幻泡影这九种呢都是有为法。简单的讲，有能所跟因缘和合的都是有为法，这是般若经的定义啊。75，凡是我们看到一切见相，见到一切眼耳鼻舌根意的外相，根意节我们有各种眼识、耳识、鼻识的各种五识，气身是指你的身体，受用识是你一切的食衣住行的享受。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在世俗地来讲，都是有过去、现在、未来，所以叫过去、现在法，一观未来事。其实我们的凡夫心刹那刹那都有违法的话，那个念头啊，像流水一样，像河流一样瀑布，从过去无量劫都一直在流，我们从来都没有停过。为什么我们没停过？因为我们心中不了解般若波罗蜜的重要，我们从来没有很精进的去修止观、修禅定，所以你更不容易看到自己的心。现在佛告诉你，般若会上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你一切的所看到的形象，所产生的种种的思想作用，以及你产生的这个自己这辈子以业力而产生的气身，就是你的身体，不管好坏，以及你所有一切的享受啊，通通都是暂时的、虚幻的。讲了这么多，意思就是告诉你要常常观它，像肥皂泡一样，看起来很漂亮，但是你一抓的话，砰就破了。接下来76，观相即受用即观于三世事，这些通通都是有为法，因为有为法当中有能所，那你超越能所的话，才能够证入到清净的清净法身，叫无为法，你就可以得到无垢与自在。无垢是指身心清净不染，自在就是呢，于般若妙法常观得身心自在，就说你心中常常会有般若波罗蜜的力量啊。最后一句很重要，就是说你常常学般若波罗蜜的东西，你对很多东西比较不会那么执着跟计较，心中的染污心污垢会比没有学般若波罗蜜的人少很多。第二，不管好事情来坏事情来，人家诽谤你赞叹你，你都能够观空性，所以你身心才能够彻底的观自在。这两个是总结天经菩萨的寄送量啊，他真正，所以人家问你学般若波罗蜜有什么好处，身心清净无垢，身心常常反观得大自在。最后回向诸佛稀有种持法，不可称量身具意，从尊者闻即广说，回此福德施群生。他说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讲最稀有稀有的无上教法，就是什么？这般若波罗蜜叫种持法。种持法翻成叫种一切法，持一切意，叫总持法，就所有一切的教法都会汇归到般若波罗蜜里面。那这是有不可称量无量无边的功德，而且每一句的句跟意都非常的深。从尊者闻，这里的尊者做一个记号，是指弥勒菩萨，因为天经菩萨跟这个无着菩萨是上身呢无着菩萨是读大般若经，他读的前面后面不知道，后面前面忘光光，他讲无量的大般若经，哇，到底在讲什么？那干脆我去求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是当来下生佛，在般若会上佛也受记啊，般若波罗蜜呢他非常的专长，所以西藏有现观庄严论也是弥勒菩萨讲的。所以无着菩萨在印度的时候，他就修慈心三昧，修瑜伽禅定，然后上身兜率内院，请释迦牟尼佛请弥勒菩萨为他讲般若经，所以就讲了77颂。他后来传给天心菩萨，那在印度里面传菩萨口耳相传都是用背的，不像我们现在用抄的，所以有些字你会发觉无着菩萨跟天心菩萨的寄颂字啊，有些会有出入啊，这是可以理解的。 而且他从尊者文，那后来呢，这个偈颂也传到中国。不过呢，我觉得真正重视《金刚经》而知道天清菩萨跟无着菩萨偈颂的人不多。而且广说就是西藏有很多很多，或者是中国历代祖师依这个偈颂而写了很多很多注解，所以不管是自利利他这所有的功德，都回向无量有情的众生，愿众生都能够证得金刚般若波罗蜜。好，我终于讲完了，讲了一年到这里，终于圆满了，谢谢各位。接下来，阿弥陀佛，谢谢。接下来请看幻灯片，然后看补充资料。补充资料，第八页，补充资料编号第七。好，《金刚经破空论》啊，很难得有这个因缘，我也要谢谢各位啊，不疲不怨的来成就我这样子。好，讲了一年，我只有一次真的生病累了啊。你们可以请假，我不可以请假，所以我从来没有缺席过，只有一次真的很抱歉，那次真的是太累了，生病了。讲《金刚经》破空论，其实我觉得台湾，我多说几句，台湾是很有福报，现在南传北传藏传，都非常的兴盛，那教法，很多也翻成了，不管从藏文或英文翻成了偏中文，台湾呢，真是像春秋战国时代一样百花齐放啊！所以在这所有的教法里面呢，最殊胜的是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并不是佛为初学人讲，佛说听般若波罗蜜也要是多生多劫的善根福德因缘，所以表示在座各位也是很有福德因缘的。那现在学术资料又非常多，所以透过西贝塔的大藏经电子佛典，我们可以用这无着菩萨、天清菩萨、藕益大师的偈颂，还有论，以及六种版本对读。其实我想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因缘，也启发我其实下一次我讲十地经论也会用多种版本对读，不要把佛陀舍身啊多生求来的法呀，真的呢就要放在藏经阁里喂蚊子，这样真的太对不起释迦牟尼佛。好，所以接下来我要讲的是补充资料，请看第八页。一，法身非相分，尔是世尊而说偈曰：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上次说过玄奘大师翻译版本，以若诸以色观我，以音声寻我，彼身履邪断，不能当见我。下面多了一个偈颂，很重要。因观佛法性，即导师法身，法性非所是，故彼不能了。可见法性啊，跟法身是我们要学习的对象跟证悟的角度。那在这里我引刚才讲《金刚经》讲，一切法应该是如实知、如实见、如是信解，而不生法相。我自己也跟各位一样，在家居士也在基金会学习佛法，我也做过虔诚的在家居士，很惭愧我出家17年了，我也听过非常非常多法师讲经，我也参加很多的共修大专夏令营，但是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我们大家都在摸索，连很多出家法师也在摸索。传统的北传佛教的师父就是看你的善根福德因缘，随便抽一部啊，《维摩诘经》，穷尽一生就研究《维摩诘经》，他喜欢《法华经》就《法华经》，读《般若经》就《般若经》，当然都很好。我们刚才说就像无量的妙大海一样，你取一滴。可是我不知道各位佛教徒有没有想过，在大海里面的一滴啊，你跟别人的一滴是什么关系啊？在无量的大海里，你为什么取这一滴而不取那一滴呢？所以我就说，传统的佛教徒有传统的很多法师， 从大陆来的到台湾来，现在佛法在台湾是非常非常兴盛，经过将近半个世纪，所有一切南传、北传、藏传，乃至于北传的大乘法师啊，七众弟子共同奉献的功德，我都很随喜。但注意听，我讲的下面一段，我只是要呼吁，但我不是要批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福德因缘。但是我会发现，传统的法师里面只研究教理，就教义，英文叫 Buddhist Doctrine。就这部经怎么讲怎么讲怎么讲，他有一看著书，然后他也自己乘兴发挥，但讲对讲错他不一定知道。佛法从印度传到中亚，再传到中国，请看幻灯片。佛法的的确确它还有历史的发展教史，第二还有文化的影响，第四个还有社会的互动，第五个还有人为的因素。佛法讲是缘起性空，它是很多无量无量无边的缘啊而累积的。当佛法传到斯里兰卡跟泰国的时候，就变南传佛教。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佛教徒很喜欢读四部阿含、清净道论、法句经，非常好，这是佛所说的正法，我们应该随喜。但是我在学习的时候，我就一个很大的感触，我不想只是做阿罗汉。做阿罗汉，好，我自己记得我以前在学佛的时候，因为最后这是一两堂课，多讲一些话，好，或许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常常看到很多人，他精进修持的很好，然后众生呢要他帮忙的时候呢，他可以帮，但是他就不愿意。举一个例子好了，假如现在有四个禅师在禅堂里坐，东西南北在打坐，突然有一个人被蛇咬了，跑进来说：“啊，师父，你救救我好吗？”这四个人可能代表四种不同根性。第一种学南传人坐在那边，眼观鼻，鼻观心，他就说：“反正一切法是毕竟空，那是他的因缘，跟我没有关系。”他继续打坐。第二种师父呢，可能会说动一个念头：“哎，什么事啊？哦，有人在打坐，不，有人被蛇咬了，这样啊。”他就关心他：“你痛不痛啊？”啊，自作自受啊，你要自己去解决啊。哎，他又继续呢做自己的事儿。第三种啊，可能呢就会把腿放下来，需要我帮助你吗？或是跑到呢寺庙的医药箱去拿来，我帮你擦药啊。第四种法师一看到的时候，就如同看到自己的亲人，就如同自己被蛇咬一样，他会去赶快帮助他，就打119啊。我举这四个不同的类型法师，是说明不种四种不同根性的人，在瑜伽师地论讲不同种性，对不对？所以学习佛法是每一个人要想你自己学什么法门，但是你跟其他的法门是什么关系，这样你才会如实的见，英文讲 whole picture， 整体的教法你才会看得清楚。至于你个人修什么法门，那只是你多生多劫的缘。你喜欢念观世音菩萨，可是有些人不喜欢念了，有人喜欢念地藏菩萨。所以佛法从印度这样影响了几千年，从印度传到中亚，中亚是指现在的克什米尔或阿富汗，或是呢古代呢鸠摩罗什的这个故乡济宾国，好，丝绸之路西边，传到中国，其实佛法已经是经过好几千年了，那是大乘佛法。可是佛法也曾经传到西藏，藏传佛教。所以现在你知道南传北传藏传都是佛的教法，但是我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就算很多佛弟子学北传佛教，你的愿望是求生阿弥陀佛佛国，但是对其他的法门都不会生随喜心，甚至排斥心，甚至谤法的心。回到法华经，释迦牟尼佛在法华经里面说，当他证悟的时候，他说我的法甚深极净无为光明跟庄严。我说现在跟众生讲我证一乘佛道，很多众生是无法相信的。不相信你待会试一下，下了这个讲经课哦，你可以试一个人，你随便跟他讲，哎，你知道什么叫缘起性空吗？他说你 talk us party 叫佛家讲不是四大皆空吗？空就是什么都没有吗？对某些众生不契机的人来讲哦， 圣身的教法对他是没有用的，而且他会排斥跟毁谤。所以释迦牟尼佛就是、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事实上在没有讲法华华严经之前，他是入定的。他观我所有这么圣身的教法，众生是无法了解，我干脆就不转法轮算了，因为我讲了他们不欢喜排斥会谤法的话，会堕地狱的。第二个，释迦牟尼佛又生大悲心，就想那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怎么利益众生呢？过去现在未来诸佛都讲三乘法，就声闻乘、菩萨乘跟异佛乘，所以释迦牟尼佛就想，哎呀，我也应该从最基础的四圣地教法开始讲，才讲十二因缘，讲六度波罗蜜，最后才讲般若经、法华经，最后再讲金刚乘教法。当释迦牟尼佛动起个大悲心的时候，在法华经写，所有十方一切诸佛就现前，善哉释迦文啊，梵音未遇我，所有一切诸佛菩萨赞叹释迦牟尼佛在五浊恶世难行能行，难忍能忍，你应该转法轮度众生。所以这个时候佛就开始放光，震动上天上的天人，天上的天人有些有善根，也有菩萨化身，就拿香花灯果烛呢，来菩提树下请佛转法轮。这样佛大悲心，佛本来是不愿意讲法，他要入涅槃的，但佛为了利益众生，想过去现在未来，所以佛教是应该是符合缘起性空的。我讲了这么多的目的是说，我们常常只了解教义，但是我们没有去关心它在教史的演变，在历史的影响、文化的影响跟人为的因素。比方说维摩诘经，就很少人想印度维摩诘经人怎么修啊，中亚有没有人修维摩诘经啊？藏传佛教他们怎么修维摩诘经啊？中国人从东汉传佛法传到唐朝，非常很多人喜欢维摩诘经，尤其是学文学的人，因为维摩诘经翻成白话本演了很多很多的翻译，维摩诘经也有三四种版本，对不对？可是现代的佛教徒你会发现，我们就不关心这些了，对不对？动不动呢就是这跟了生死没关，动不动呢这个是杂修，其实你是自己障碍自己的。好，好，那我们先来看净土宗。我讲下面一段，般若法门跟净土宗本来是非常有关系的。大乘佛法在印度的时候，大乘佛法兴起的时候，大概在一二世纪的时候，般若经非常的兴盛，同时在十方的大乘佛菩萨里面呢，十方诸佛都很有名，弥勒菩萨、东方药师佛，东方最有名本来是阿处毗佛。药师佛是到中国以后，文化因素啊，中国人很喜欢医药，所以才把药师佛的地位给抬高。在这个大乘佛法，十方都有一切的诸佛，我们最重要知道的有五方佛：释迦牟尼佛、东方阿处毗佛、西方阿弥陀、南方宝身佛、北方不空成就佛。本来是以五方曼达拉，慢慢呢，后来变得越远，变越来越多的佛。但是在所有的这佛里面，的的确确在印度大乘兴起的时候，依石窟石像来讲，阿弥陀佛的法门流行广大无边。他曾经传到中亚、寂宾国，鸠摩罗什大师也修波州三昧，然后传到中国。中国在东汉到唐朝的时候，净土宗也很有兴盛，同时有另外一个主流，中国的道安法师弘扬弥勒菩萨。所以在这个历史演变，很少人去关心。好，接下来净土宗第一代祖师庐山东林念佛堂的慧远大师，他当时是在一二世纪，当时他学在印度是呢，是中观非常兴盛，龙树菩萨的教法。所以待会我讲的这个资料里，你会发现他只有讲色身跟法身，他没有讲报身。法报化三身是唯识中在五六世纪以后出现以后呢，才讲三身。现在学术界比较喜欢用三身，因为三身比较好解释。可是你要假想把时空放回在一二世纪东汉到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大家都是啥学般若波罗蜜。所以那个时候为什么鸠摩罗什大师到因缘到中国来发愿来，就是翻般若经、大智度论、十二门论跟百论。可是再往前看啊，上面中国本身已经有儒家跟道家了，东汉以前啊，大家都知道历史，我们儒家对于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人臣做得非常好。第二个，道家 修炼丹，也修禅坐静坐练功，所以道家对于天秤的东西讲的比较多。你去读老子或庄子，很多讲无为，讲极静，讲羽化成仙，那个都是讲天界的。所以中国人有儒家的基础，有人臣的基础，再来有道家的这个天秤的基础，所以佛法在东汉传来的时候，当时的所有佛教徒啊，有兴趣的是有三个主题。第一个，大乘佛法。中国的华严经、法华经、宝积经、维摩诘经，这些是中国文化没有的。第二个，摩诃般若波罗蜜。刚才我们讲道家虽然讲无为跟无极，可是什么叫做空？空有不同的层次啊，这个佛经里讲的比较清楚。第三，在印度初期的时候，传到中亚到中国的时候，你去看在大正藏第十五册，这边有第十五册，有大乘禅观跟小乘禅观，当时任何一个法师他都修四念处，念佛的人也修四念处，所以大小乘禅观他都非常通达，所以他们对三个，第一个菩萨道，第二个般若波罗蜜，第三个大小乘禅观都非常非常的好要。所以当时从佛法从东汉传到中国，到了唐朝的时候，八宗都非常兴盛。所以在高僧传里面，你看有多少人都正果啊，有时候多少人生死自在啊。我先讲现象，再讲我跟大家分享的建议。好，那看净土宗，庐山东林念佛堂这个慧远大师，事实上他是学般若波罗蜜的，他跟这个大智度论的翻译者鸠摩罗什大师常常通信。一般人以为罗什大师就只有是翻译家，错，他禅观很好，第二个他读般若经，第三他也修波州三昧。所以在佛经里面有一部经叫大乘大义章，请你记下来，我也建议基金会出版。这是鸠摩罗什大师跟慧远大师的对话录，就怎么样定中见佛，哪些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这个是依《般若三昧经》而的对话录啊。接下来佛法从建立庐山东林念佛堂，建了莲社，事实上他修的是观想念佛、观相念佛跟实相念佛跟唯心念佛都有。我先讲历史啊，后面我还慢慢讲。接下来到了唐朝的时候，我们大家知道了善导大师最有名的。善导大师，你要知道，善导大师他第一部读的经是什么？不是《阿弥陀经》哎，是《观无量寿佛经》。善导大师他自己按照十六妙观修成的，从落日悬谷，对不对？水观、冰观、一观、二观、三乘，所以善导大师传说是阿弥陀佛的化身。注意哈，但是后代的净土宗祖师常常会这么解释，你看善导大师啊，对不对？写观经四帖书啊，对不对？好，只讲持名念佛，其实错。善导大师假如只修持名念佛的话，他自己干嘛要修观法呢？所以换句话说，我觉得后人的，我们讲 interpretation， 后人的诠释有时候不是善导大师的意思。善导大师自己呢，真正呢就按照忏法去忏悔，然后他修观法，所以他大小禅观都非常好。等到他在广度众生的时候，他发现有些众生真的没有办法一下子修止观，他善根福德因缘不够，他障碍很多，病痛很多，所以他就说，那你就开始念阿弥陀佛吧。所以阿弥陀佛持名念佛法门是很殊胜的，但不是善导大师本来的意思啊。我讲这道道理我都读过非常多资料我才会这样说的，可是后代的人常常就说，你看善导大师告诉你，对不对？所有都不要了，只要念阿弥陀佛，他没这么说，那他自己干嘛要修十六妙观呢？他为什么不住阿弥陀经呢？他为什么不住无量寿经呢？他要住观经呢？禅观是佛法修行生命的核心啊，我再讲一遍，禅观是佛法修行生命的核心呢。在东汉到唐朝，任何一个教派的呢，不管是禅宗净土宗，大的都修禅观，都修四念处。可是我们常常忽略了以前人为什么成功。 好，佛教在从唐朝到顶峰以后，中国宋元明清，大家知道我们中国兵荒马乱，三武之祸，佛教被摧毁，佛像被摧毁，然后呢明末也有四大师，憨山、子伯、偶义，对不对？跟莲池都是博通经论的，一直到近代，对，八宗净土宗了不起的印光大师，其实佛法是一直都在衰败，老实讲，以历史的角度，对不对？到最后呢，参禅的人呢也不读般若经了，就是一句呢，念佛的是谁？你为什么拖着这死尸跑来跑去呀？参话头是一个方法，但是不是整体的禅法。这个问题我问过妙净老和尚，真正学禅宗的人应该发愿，对不起，应该先发愿忏悔，第二个发愿，第三个读般若经，第四个才修止观。可是现在你放眼看看我们呢，大家的禅法都是口头禅呢，而且是乱七八糟的禅呢，你没办法分辨正邪真假。达摩祖师虽然以楞伽经印心，但二祖跟三祖是以般若经印心，到六祖的时候他跟金刚经比较有缘，所以他金刚经一抬起，所以中国人都读金刚经，其他就都不读了。那你净土宗呢，你看呢，明末四大师哪一个不是博通经论的？你再看一个印光大师好了，我也讲过印光大师文钞，我在这里我只能说哈，时间有限，读印祖的书应该要了解他的时代因缘，读印祖的话是要勉励自己，而不是去毁谤别人。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印光大师的文钞里面，对不对？他对三宝很恭敬，但是当时清朝啊，清末明初兵荒马乱，他不太赞成人家出家，可是他自己出家啦。可是我发觉有些净土宗的莲友常常是拿印光大师的话来教训别人，甚至拿广清老和尚的话来教训别人，其实这是人见我见，众生见，受者见，这样很容易谤法的。所以我要讲的道理是说，当我去读净土宗在宋元明演变的时候，我的的确看到历史的佛教史上写的净土宗就等同死亡佛教，这是不可以否认的，这是从历史的发展。就什么叫阿弥陀佛？死人吗？敢亲赞啊？师父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对不对？一分钟解决一个啊，两分钟解决两个啊，这些感觉佛教徒就是这样啊。可是那是很不幸的，在佛教从东汉到唐朝一直到宋元明已经到了谷底啊。教史的演变不等于教义原来就这样啊。净土宗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很多人只有一向专念没有发菩提心。老实跟你说，看这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应该像我的手掌一样，真正发菩提心的人绝对是正念分明，会一心一力一向专念。你一向专念呢，得力的人一定会发广大的菩提心，这两个不可分的，不会说只呢念一向专念，然后我不要菩提心，那个叫断见。对不起啊，我有点激动啊，阿弥陀佛。因为我学佛17年，我看到佛教界这样，我有时候真的会掉眼泪，我读经的时候我是掉眼泪，不是佛法亏待于我们，是我们佛弟子辜负了佛法，对于完整的佛法并没有理解，常常断章取义啊。所以真正发广大菩提心的人，他念念一定相续，就像普贤讲习愿品，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这个就是一向专念啊。一，我上次说过，真正一的定义是讲是一真法界，以圣义地来讲，一个法门往前去啊。所以念佛的的确在佛历史上是等同死亡佛教，所以有很多的近代法师大德看到净土宗这样才会说啊，真是矫枉过正，所以他才会要弘扬大乘的佛法，告诉你要发菩提心，要了解四圣地，要修四念处，要修十二因缘，要修六度波罗蜜，要修止观，要修般若波罗蜜，难道修这些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吗？可以的，因为无量寿经里面有分上中下三辈，就算以下兰居老居士的汇集本，它都有上中下三辈，最后有一辈叫一心三辈， 什么叫一心三昧？就是修任何无量的法都可以回向求生极乐世界。所以读法华经跟金刚经哪有不能往生极乐世界的，对不对？弥陀大愿海像百川可以回归大海，百川哦，任何不同的河流回归大海，河流有干净的有不干净的，河流的尺度有大的有小的。可是我现在觉得当前很多的净土宗跟净土宗的莲友把净土宗阿弥陀佛的大愿海解释成弥陀佛小愿海啊，这是违背阿弥陀佛因地的48大愿的。所以48愿不是说吗，唯除忤逆诽谤正法，你自己修净土，但是你对整体教法不了解没有关系，不要乱批评，不要乱毁谤，否则你谤其他的正法，你是去不了极乐世界的，这是佛说。好，所以净土宗呢是曾经在历史上的的确确变成等同死亡佛教。但是呢我们要想想看，那净土宗呢，他本来阿弥陀佛因地的大愿，阿弥陀佛在世间自在王如来坐下，他是法藏比丘行六度波罗蜜啊，那为什么我们不学呢？所以换句话说，透过历史上的演变掩盖了本来净土宗的教义，所以净土宗会被人家批评。同样的，哪个宗派没有流弊呢？所以建议各位莲友学习教义跟教史跟社会的影响、文化的演变、人为的因素要分开谈，这样才叫如实见一切法，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好，接下来请看讲义第11页，先看五种念佛，请看放第二张幻灯片。什么叫波州三昧？念佛可以分成为五种念佛，这五种念佛是我自己归纳的，当然学术界里面有不同的归纳。我先讲这个五个念佛，再回来待会第二个主题看印度一二世纪龙树菩萨怎么样归纳念佛。好，所谓的波州三昧是梵文，翻成中国话叫做呢定中见佛。定中见什么佛呢？不同的版本有写定中见十方佛、定中见现在佛或定中见一切诸佛，就在甚深的禅定里可以见佛。那为什么要见佛？有两个目的。第二个问佛法，问佛法，就你有怀疑你可以直接问阿弥陀佛。第三个是要除你的疑惑，你对大乘佛法会对一切的教法有疑惑，你可以问阿弥陀佛，但是它是先决条件要有禅定力，所以叫波州三昧。简单讲，诸佛十方诸佛在禅定中现前的三昧叫波州三昧。那波州三昧要靠，这是定义。第二个，波州三昧要靠三种力量。波州三昧经本身呢，它在汉译里面呢有很多个版本，以汉译来讲，你可以抄一下号码，大正藏每一部经都有个号码，416到419、416、417、418、419，这四部经都是波州三昧的同本意义。一般416大方等大集经贤护分，就是我现在幻灯片写的最右边贤护分，这个是讲的很详尽的。很高兴的是台湾西莲净院智愈老和尚有这部经的讲记，哎，大家可以请来看啊。古人看不懂可以看老和尚的讲记。第二个，波州三昧经主要的有一卷本，有三卷本啊，就是第二章，哎，不要动，有一卷本，有三卷本，三卷本比较详尽，学术里面有很多的论证，在这里我就不谈。先有三卷本，后来把它摘要变一卷本，三卷本是编号418，一卷本是417，所以你看我幻灯片有写波州点三，有没有？那是指波州三昧三卷本最左边，有看到吗？我是看不到，没关系，我知道，没关系。中间是波州三昧点一，是一卷本。那现在呢还有一部经419是叫法宝菩萨经，那在这个四部经里的 全部的对读表，就看了波州三昧要有三个条件。第一个，看波州三昧经三卷本，第一个叫持佛威神力，第二持佛三昧力，第三持本功德力。这张幻灯片，我没有打在讲义上，是为什么呢？因为那天工作太累忘记了，对不起。持佛威神力就是以阿弥陀佛，这里的佛定义，以阿弥陀佛也包含十方一切诸佛，不单单是只有阿弥陀佛，这十方一切诸佛，佛有十力四无所谓，十八不共法，有很多的威神力。第二，持佛三昧力，三昧力就是佛教你修的这个三昧的法门，比如说这部经就叫波州三昧，法华经就修法华三昧，华严经就有华严三昧。第三个，持本功德力是讲自己，你自己修的戒定慧闻思修还有善根福德因缘的种种功德力。好，这是波州三昧的这个原文三卷本，看中间波州三昧一卷本，他讲得很清楚，持佛力这是指他力，三昧力就是指三昧，本功德力是讲自力。在贤护分就讲得更清楚，什么叫做佛力呢？彼佛加持你，比如说阿弥陀佛他发大愿啊，有48大愿临终接引啊，阿弥陀佛有发愿啊，莲花化身啊，彼佛曾经发过广大的愿力摄受众生，比如说药师佛有发12大愿啊，你有苦难啊，甚至乃至于出家众啊，或是四众弟子有破戒啊，你念药师佛药师咒啊，药师经戒体可以得到清净，因为药师佛曾经发愿，因为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发愿，所有的众生受持戒法不可能不破戒，而且破了戒都会受苦，那怎么办？他就发愿，愿我成佛的时候，若有人念我药师佛名号或药师菩萨的咒语，你的戒体可以得到清净。所以民国时代的弘一大师，东西方两个，东方药师法门，西方阿弥陀佛法门，两个他都弘扬，对不对？他也弘扬华严经啊，他也弘扬地藏法门，所以彼佛加持是任何一尊佛的大愿力。第二个叫缘此三昧，三昧是一个所缘境，就像啊安那般那样念数息观一样，你是要所缘的，你必须要去修的。第三个本功德力，另外一个词叫做自善根熟，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要成熟，这个就是阿弥陀经讲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所以这边总结，要证到波州三昧要三个条件都具足。那第一个，要常常拜佛或诵经，这是彼佛加持。第二，你必须要修四念处，由四念处而转修观佛三昧，这叫缘此三昧，我后面会讲。第三，自善根熟，要自己常常忏除业障，修福修慧，行六度波罗蜜，你的善根福的因缘，成熟在定中，才可能见到阿弥陀佛。好，这张幻灯片不要灯不要关，有些人在抄，再回来看11页讲义。所以靠这三种力量，你才能在定中见佛，这叫波州三昧。波州三昧经大概是大乘西元一二世纪的经典，目前藏文本也有波州三昧，西藏人也有修这个法门的，不过中国的祖师修这个比较多，因为阿弥陀佛跟中国比较有缘。那我个人呢，就把波州三昧里面的经文分类可以分成五种念佛，请看讲义11页。第一，持名念佛，这是由南传佛教的佛随念而来的。南传佛教什么叫佛随念？就是在禅坐的时候呢，就念 Budd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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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ddha， 南无 Buddhaya， 南无 Dhammaya， 南无 Sanghaya， 这是巴利文也是梵文，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然后他在静坐的时候呢，可以修数息观，然后当他发了恐怖心的时候，他就念 Budd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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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ddha。 但是要说明，这里讲的佛随念，随是跟随的随，念头的念，不单单只有念名号，是透过名号让他入禅定。他真正的佛随念是什么？想佛的功德。举一个例子，你坐在这边，你说我现在想，好，各位现在开始想你的爸爸妈妈。诶，你怎么知道那是爸爸妈妈？第一个，你会想他的照片，对不对？第二个，想过爸爸妈妈跟你讲过的话。 第三个想过呢，爸爸妈妈跟你生活的情景，可能一起去逛街啊，一起去哪里玩啊，不管你爸爸妈妈现在是在世啊或过世，你都会怀念他。真正的原来的佛随念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不是嘴巴念阿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心里不想佛，不是，他是心里意念佛的大慈悲大愿力跟大智慧，佛自利利他的那种功德的行为值得我去学，这是原来原始佛教的佛随念。慢慢慢慢发展以后呢，那你要怎么样念佛呢？那就先念佛的名号。佛的名号，广义的说，请翻第八页，跳一下，倒数第二行，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这十个名号有空建议你看清净道论，他对这十个名号有非常详细的解释。他们就是念这个名号，念这个名号的同时去思维佛的大智大悲跟大愿这三个的功德力，这是原来念佛法门的意思。所以念佛法门是很殊胜的，但是慢慢呢，历史演变以后呢，不是每一个人在24小时正念分明都能够想佛，就像你不可能24小时都想到你爸爸妈妈，偶尔会想到他。那呢，那怎样人家可以提醒你呢？念你爸爸妈妈的名字，对不对？比如我俗家姓盛，旺盛的盛，新闻记者盛竹如，我想500年前可能我们是一家，假如有人突然叫一个盛先生，我就会转头，他可能叫我爸爸的名字。所以名可以招德，名号可以招引无量的功德，所以以后就开始变成持名念佛。这是称念佛法门，称名念佛。再看回11页，第二，观相念佛，这是指外观，观画的佛像或雕像。那佛灭度的时候，在南传佛教，佛是刚开始在戒律是不准佛弟子雕像的，没错，以戒律来讲，出家人不可以拿刀，也不可以雕木头，更不可以砍树。可是在大乘佛法里面认为呢，实法行做功德，造佛像是很大的功德，所以这观相念佛是指坐在禅窟里。好，刚才第一张幻灯片，假如你有兴趣呢，你看多看一些中亚纪宾国的石窟，你会发现像我们去看敦煌石窟，很多人都用参观的角度去，艺术的角度去参观，从历史跟文化都对。可是你知道为什么要造石窟？有好几个目的，最主要是修禅观，第二个礼忏，第三个听经闻法共修。所以你会发现大部分一般而言，你去参观石窟的时候都会有三面，一二三入口嘛，东西一二三，还有头顶里面也会有画，会一圈一圈一圈的，对不对？我有几张图片，但是没有带来，这样，因为这个是幻灯机，不是投影机。好，中亚纪宾国很多石窟，从印度传到中亚纪宾国，传到鸠摩罗什的故乡，传到东汉、魏晋南北朝，很多石窟，石窟里面为什么画佛像？是禅观用的，是修观相念佛用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阿弥陀佛，对不对？光中化佛，极乐净土。还有一个《法华经》里，为什么要二佛并坐？释迦牟尼佛跟多宝如来，这代表过去佛跟现在佛没有障碍，过去跟现在是一体的，所以观两尊佛。那假如在石窟里面要观过去、现在、未来，怎么画呢？过去画多宝佛或过去七佛，现在画释迦牟尼佛，未来佛是谁？弥勒菩萨，对。所以他会呢，比如我坐在这边，左边、前面、右边，他中间会画释迦牟尼佛，右边呢，我的右边画过去佛多宝佛，假如修法华经，左边呢画弥勒菩萨，然后我坐在这边观三世一切诸佛，然后慢慢慢慢这样发展以后呢，就变成一尊佛变五尊佛，五尊佛变十方佛。给你看一张幻灯片，这是我下次要讲观佛三昧，放对正中间好了，对，中间一尊佛，东西南北五方佛，五方佛再画一圈就变十方，十方的百千万， 他就是禅观啊，就是坐在那边这样一层一层的佛。那刚开始所缘境的时候，你是观前面的一尊佛，一般大家都观释迦牟尼佛，因为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教主。或者你观东方的佛，东方太阳升起，观阿处毗佛。或是呢，连转西向西边观阿弥陀佛。那一尊佛里面呢，先观一尊，然后慢慢呢变成五尊，变十尊，变百千万。这个我后面观佛三昧还会讲。好，再放回刚才的幻灯片。第二三个，观想念佛。想是指内观，相是指外面。你不可能随时随地都带着佛像啊，比如说你不可能随时随地带着你爸爸妈妈的照片，可是有时候你坐在计程车上啊，或是捷运上，诶，突然想起妈妈跟我的一句叮咛，诶，你掉眼泪了，对不对？就是没有看到爸爸妈妈，但是你想到他的内涵，你在内心里有一个像，你的脑筋里潜意识有个像，这个叫观想念佛，是内观。观相跟观想是连接的。第三个叫唯心念佛，就知道心就是佛，佛就是心，一切唯心造。但是这里的唯心念佛简单说是有能跟所，有一个能观的心弘师，所观的佛像或所观的所缘境，有能所叫唯心。所以观经说心即是佛，佛即是心，那是理论，但是你怎么观呢？它是有方法的。最后第五个实相念佛是心就是佛，佛就是心，没有能所，这是无能所，叫做实相。补充一下，藏传佛教第一个方法持名或持咒啊，藏传佛教用持咒啊，譬如念我们念观世音菩萨，他念了六字大明咒，持名念佛、观相念佛、观想念佛、唯心念佛，都叫升起次第，就是有能所，有他升起的这个次第。最后一个第五个实相念佛叫圆满次第。好，再看讲义第八页，再讲一段，抱歉我们今天就休息。第八页请看龙树菩萨怎么讲念佛的分类。第一，先念色身佛，次念法身佛，以实相念佛。请你把色身、法身、实相三个画起来，可见法身跟实相有不同的意思，不然他就用两个词就好啦，对不对？龙树菩萨为什么要讲色身跟法身呢？是因为他配合二谛，色身是世俗谛，佛有32相80种好，法身呢就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这个是法身。那为什么后面加一个实相呢？简单的讲，这里的法身啊，是指心，就是还是有能所，还有你有法身的概念。最后面的实相念佛是连法身的概念都了不可得，无能所才叫实相。这些注解在大智度论里面有，请看第八页，十住毗婆沙论也住念佛三昧品第25。因为大家有讲义，我就不念文，我直接翻译啊。第一，菩萨应以此四时不共法，念诸佛顿号法身，佛顿号非色身故。他说菩萨应该以此，这里的此就是待会要讲的，应该了解佛有四十不共法，十力四无所谓，十八不共法，种种的功德。那思念佛的法身，法身是什么呢？诸佛的法身啊，不是着色相可以得到的，所以可以看到有法身跟色身。下面呢是这个十住毗婆沙论依寄送而解释的。好，他说这个寄送次第的解释，四时不共法六品当中前面有讲，行者第一个要先念色身佛，好，你要先供一尊佛像或呢拿一个佛，然后呢先念色身佛像。所以我想我们在讲习里应了很多很多，为什么我要应佛像？其实后面有说应佛像是你修波州三昧的第一个条件。这个呢是我这张阿弥陀佛是临终接应，你就要常常看你的心所缘这个像，或者你可以缘啊，这张是非常我强力推荐的道正法师发的， 啊，我用了很多方法把它头部呢放大。只是这是修观佛三昧，每一天摆好相观，就是要这样修。你要先供一尊佛像，你生欢喜，常常去好像看你的爸爸妈妈，想你的爸爸妈妈一样，去念色声的佛。佛有32相，80种好。在这里，请你插播写一部经，《观佛三昧海经》，大正藏里面有。前面全部讲的就是观相念佛跟观想念佛。佛有32相，它有观想的次第。这部经多年10几年前基金会印过，上个礼拜我跟基金会建议，希望它再重印。如果因缘将来印出来的话，我也不能答应太多，生命有限。如果因缘我在某个地方或其他的因缘再跟大家讲《观佛三昧海经》，佛教了非常多的方法都在大藏经里面啊。所以你第一个要常常去供佛像、想佛像。第二个，好，你看完佛像以后，有时候你不能带相，有时候你心很平静，比如说你现在修数息观，你眼睛看着佛，两个眉毛之间，然后慢慢修数息观，到最后你心很平静的时候，你不要管外面的相，想心中想的佛像，然后思维佛的功德力，这叫念法身佛。为什么？何以故？他就回答：第一，新发意的菩萨，刚开始就初发心的菩萨，要以佛的32相、80种好做所缘境来念佛，就像前面所说，到这里是一段。转身入得中势力，应该以法身念佛。转身入，这里是指你的止观功夫若深入的话，得到中势力，力把它画起来，这里的力就是指波州三昧力。就说当你止观一直在修，止观止观这样修，修了很长时间的时候，你会得到中等的这个力量，这三昧力，你可以转修法身佛，然后修般若空观。接下来到这里是一段，下面一行，心转身的时候会得上士力，应该以实相念佛，而不可以贪着。你看，完全跟般若经讲的一样啊，是不是呢？哪有说念佛人不需要修般若呢？对不对？但他有一个重点，不可以贪着。再看下一首偈颂：不染着色身，法身亦不着，善知一切法，永即如虚空。请把色身跟法身画起来。他说，接下来什么叫做以实相念佛？就是说，你也不执着佛的色身，法身也不执着，善知一切法，说一切法是永远的清净，如虚空一样。这是般若经，一切的法毕竟空，了不可得。所以你必须要先学般若波罗蜜。所以在波州三昧经里面有说，修净土的人应该要先找善知识，除了学净土宗之外，要学般若经才可以修波州三昧。请看下面的寄送注书哈，是菩萨得到上士力，他知道色身跟法身都是两边，不可以贪着，不以色身法身贪着佛故。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身心呢非常的欢喜，相信般若波罗蜜空性的教法，性乐空法故。知道诸法如虚空，什么叫虚空？这里做了一个譬喻，是没有障碍的意思。那反过来，什么是障碍？他说，像须弥山、由前陀等、石宝山、铁围山、黑山、石山等，如是都有无量的障碍因缘。到这里一段，何以故？是因为这个人没有得到天眼的缘故，所以他眼根见色尘的时候有障碍，所以他念他方诸佛的时候呢，事实上是有障碍的。对不对？你不是说你念了他方诸佛你就可以看得到啊，除非在华严经讲初地菩萨哈，初地菩萨可以见100个世界的佛，神通可以游视100个世界，100个世界的佛可以放光为他说法，那他就可以得到呢正法眼障，他五眼圆明，他就有天眼通，他可以看到佛。可是我们凡夫看不到怎么办？那你呢要去开始念佛的名号。下面讲，念他方佛的时候，你身心还是有障碍的，所以新发意菩萨应该以10个名号来念佛。第三首寄送，新发意菩萨以10号妙相念佛，顿号无悔师，犹如镜中像，犹如镜中像，把它画起来，这是关键句。 简单说，新发愿菩萨呢，开始修持名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或是修南传的佛随念的时候，你因为念佛，十号是什么？刚才讲过，如来应供正遍知，一直到佛世尊。没有毁失，是说你观一切的事情啊，如虚空一样，于一切法不执着，所以没有失去。简单的讲，我举一个例子，藏传佛教观一切的佛像犹如彩虹一般，没有实体。我觉得这一点哦，对于我们北传佛教有一个很大的启发，我应该强调一下。你看到佛像，不管是你的画像啊，或者你看这个佛像啊，你放一个佛像，你念佛念佛，当佛现前的时候，你不可以执着它有一个真正可以抓得到，你这样一执着就会着魔。那怎么样会真正会跟般若相应呢？是你观眉间百毫相，比如就在这一章来讲，你念阿弥陀佛，你可以观它两个眉毛之间，这是观无量寿经的眉间百毫相，因为这个相是整个佛像脸圆的中心，你就会觉得这身心很安定，就修止。然后你继续念佛，有时候呢你可以看佛像，有时候可以不看，但烦恼升起呢很出众的时候，眼睛再扎着再看一下佛像，先专注在两眉之间。有些人可能会顺观，顺观就以观佛三昧海经上观佛顶，再来观眉间，再来观眼睛，再来观鼻子，再来观跟嘴巴，每一个点都可以观，观耳朵，但观到那身心得定的时候，你就不要动，这时候佛像会立体的现前，你身心会从头到底就很清凉。这是依佛号而得到的禅相，请看第九页。好，我再讲到第九页，这个偈诵完了就今天节到结束。何以故？诸法本来无生即灭，是故一切法皆如是。下面句话请画三个记号，是以圆明号增长你的禅法。佛的名号有万德功德啊，它可以让你增长你的禅定力的，所以你能够圆这个清净之相。第二行，则能圆相，是圆清净之相，而不是圆世俗的相。我们连世俗的相的时候，你会打妄想啊，会起贪嗔痴。所以这个人在于得禅法德相的时候，什么叫禅法德相？禅相呢，就身体会非常的清安。假如以清净道论来讲，就喜乐觉知这四个觉受会升起，这时候你就证到很粗浅的波州三昧。波州三昧有初中深，也有深浅。三昧成的时候，怎么样判断自己三昧成呢？这时候你用你的肉眼就可以看到佛在前面，你行住坐卧，你走路的时候佛像还是在你前面的，如什么镜中的影像一般，你看得清清楚楚，但是你不会执着。但是菩萨成此三昧已，就好像清净的这个镜子，他心中反射看到自己的影像，这是第一个譬喻，如明镜。第二个譬喻，就像如清净的水，水大家我们看到水，脸盆的水，你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像。所以初学念佛的人应该以圆佛的名号，然后呢常常眼睛看佛的色相，常常看到色相，想思维以后，若将来要见他方诸佛的话，当你禅定力深的时候，随他的念佛，念东方、西方、南方、北方，哪一尊佛的时候，那尊佛就在禅定当中就现前而没有障碍。所以这里有几个重点：第一，圆明号增长禅法，广清老和尚就是一位例子。广清老和尚在开示录里说，他刚开始学禅的，可是病痛很多啊，病魔很多啊，后来他是念阿弥陀佛，因为念阿弥陀佛让他禅定力更深啊。所以禅境本不二，在这个你可以看到东汉时代西元三五世纪的时候，禅经传到中国，这是鸠摩罗什大师所翻译的十住毗婆沙论，那时候就告诉你圆明号可以得到禅定的。所以念佛跟禅法并不冲突啊，只是再说一句，我们后代的佛弟子啊，不争气啊，没有认真学吧。第二个，怎么样确定到你真正修波州三昧呢？就是开眼闭眼的时候，佛像都在面前。这个有一点像观经的四故是落日悬鼓。落日悬鼓，我简单讲啊，就坐在这边， 太阳西下的时候呢，就看着太阳。为什么选太阳西下？因为太阳西下的阳光啊，比较不要那么强。东方升起很柔和，可是正太阳的呢，太阳是会，我们讲现在讲辐射是很强。太阳西下呢，柔和比较强，比较柔和，不那么强。第二个，西方代表极乐净土的方位，你坐在那边，可以在海边或山边，你就看着太阳，观想它就是阿弥陀佛后面头上的背光，然后你就看着那个太阳，你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怎么样可以修到得定呢？就是当夕阳西下的时候，太阳呢，太阳已经下去了，但是你看到你眼前的太阳就定在那边，那你就修成了。这时候你会有不同太阳的颜色，第一，有金色，有白色，有黑色，还有灰色。假如很不幸你修到黑色跟灰色的话，那业障很深重。假如是修到金色跟白色的话，这叫暂时得到啊，清安就得定了。晚上睡觉的时候眼睛闭起来，太阳还是在前面，这个叫做所缘相得定了。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下一次从第九页开始讲。